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对于格罗西书我们的学习。好，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匍匐。主啊，我们甚至到这是到了挪亚的日子，又到了罗德的日子。主啊，我们深知道这是一个大征战的日子。主啊，也是一个属灵孤单，是一个属灵人被逼迫的时代。主啊，正像你经常所记得说，那被杀的人数要填满。主啊，今天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这样的时代。主啊，以色列虽然复国了，但是他们仍然并不十分认识主你的作为，也并不真的是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扎根在主你自己的话里头。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也是极其软弱有限的人。然而，主啊，借着你自己的恩典，借着圣经的光照，主啊，使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们为以色列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旨意在那里继续成就。主啊，我们愿你也借着以色列的见证来提醒世上更多的属你的人，主啊，也借着这些征战的事，使属你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真正像主你自己提醒我们的，能够谨慎自守，主啊，能够警醒预备，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成为这样的人，主啊，接下来这一点时间，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有软弱，主啊，甚至我们有犯罪跌倒的时候，愿主的宝血再一次厚厚的洁净遮盖，主啊，愿以下的时间是你的祝福能够丰丰满满临到我们每一位肢体的生命里边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就讨论了这个格罗西书第三章啊，这个特别是从第12节往后。那么，在这上一次讨论的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啊，其实，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这也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的非常美好的见证啊，包括使徒们，他们都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得着生命，啊，得着生命，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生命里边啊，身份化思考，啊，身份化思考。这个你看，在第三章，他提到具体的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前边提了很多理论，是吧？提出了一些要求，对吧？那么这些都提完了以后呢，把福音啊，这个和世界的关系啊，都论述完了以后，所以他说，所以啊，这里一开始就所以，那么当然就是前面有因为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我们已经，成为永生神的子民，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都涂抹、撤去，啊，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已经背负了，所以那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啊，在肉身的受死，就，付出了一切我们罪孽的赎价。所以我们在那里得着自由了，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 这个神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啊，就是说，神定义将他压伤啊，神定义让世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的应验，是吧？那么我们脱离了这一切啊，我们也脱离了宗教的捆绑啊，所以不再去拿顺服那些做那些什么不可拿、不尝、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规条，是吧？这些呢，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的事情上毫无功效啊。所以，当这一些基础有了，我们是这样的人了，那我们就应该这样想、这样做。所以这里呢，就出现了"所以"这个词啊，连续的"所以"啊，所以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对吧？所以真的得着了这个生命了。真的是罪恶得了赦免了，真的是这个从圣灵得了重生了，是吧？有了全新的开始了。那么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发生变化，我们人生的目标发生变化，我们人生的荣辱，这个荣辱观发生变化，是吧？所以前边啊，就是说这些这个。与神，与福音为敌的这些人，啊，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就提到啊，他们专顾世上的事儿，啊，把羞辱的事儿当成荣耀的事儿，对吧？其实放纵情欲本身是个羞辱的事儿，可是人们呢，并不觉得羞辱，而还觉得挺荣耀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因为。啊，没有真理在他们里面啊，所以他们是把羞辱当荣耀的，是吧？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对吧？他们贪婪自私，就像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把贪心当成荣耀，是吧？见面恭喜发财，是吧？这个，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明确的把这个。恭喜发财啊，什么招财进宝啊，什么这些东西哈、啊，甚至于有一些餐馆，啊、有一些商店是吧，把个关公，摆在非常显眼的地方，我有一次跟一个这个餐馆的老板啊，这个我就问他啊，因为他一进门呢，放了一个好大好大，比一个真人还要大的一个，木刻的，好像啊，是一个关公像啊。当然，它里边就说这个招财进宝、恭喜发财等等这些话在里边。我说你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呀，是吧？我进去吃饭的时候呢，它里边没有人啊，就我一个顾客哈、啊，所以我才有机会跟这个老板说话。他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想招财进宝。我说你招财进宝，你发财了，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你就要宰顾客，对不对啊？我说你弄个关公放在门口，弄个大刀，这不就要宰我们吗？宰顾客嘛，对不对？那么钱就是这么多啊，要不在我口袋里，要么在你口袋里啊，对吧？你想发财了，那我肯定要破财了呀，是不是？我说你这个给顾客的这个影响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啊，真的就是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他自己不知道我贪心，是吧？我想着这个，就想着发财，是吧？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直接，不以不以，就是直接摆在面上的啊，不以耻反为荣啊，这真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里边？咱们想一想啊。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的追求就变了，我们的荣辱观就变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啊，非常重要。想想我们是谁，是吧？然后想想我们做什么事才是我们的生命得荣耀的事儿，是吧？我们去与仇敌通融，是吧？去爱我爱基督的仇敌，这个与我们的身份相符合吗？啊，这个事儿我们要想清楚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过去的那一个啊，和他们一样在世界上放纵情欲、追求可耻之事的人，已经死了呀？真的死了吗？啊，这个真的是要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对吧？我们真的跟世界告别了吗？我们真的跟旧我告别了吗？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都更新了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衡量一下，我们是不是经常思想追求上面的事，是吧？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或者说我们是基督的生命，是吧？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他的生命，居然跟他表现的性情不一样吗？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是羊的生命了，难道我们还活成猪的样子吗？是吧？这不对呀，对吧？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表现是什么，对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追求上面的事情了。第五节又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身体、肢体，是吧？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啊、贪婪，这个啊贪，刚才咱们讲了，整天搞恭喜发财，对吧？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发财啊，神要给谁财富，那是神的自己的做法，是吧？无论他赏赐，无论他收取，都有他的智慧。对吧？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但是发财，这个就是神，使我们物质丰富，不等于我们是个贪婪的人。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人啊用阶级来分配，就是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吧？那么穷人就一定是好的吗？没有贪婪吗？这可不一定啊。人的贪婪之心与他拥有的财富并不成比例，是吧？不是说越有钱的人越贪心，越穷的人就越清白，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些事情上放纵我们肉体的这个欲望的话，这就称为悖逆之子，啊，这就称为悖逆之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变了，目标本来应该变了，可是我们就不变，啊，我们就持守我们的过去，我们就追求我们过去的那些东西，这即为悖逆之子，啊，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他，啊，神的愤怒就导致我们危险了，对吧？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撒旦重新掳回去，那就更晚了，是吧？说。这个以前啊，这个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人，在从前活着啊，现在呢，我们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啊，这个就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弃绝掉，啊，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先把这些东西抛掉，啊，告诉我们自己，这些东西不应该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符，与我们的人生追求的目标不相符啊，所以呢，我们要抛弃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呢，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来参加查经班，不是我们主日听个讲道就结束了，也不是我们参加一次，参加这个几个月、一两年，我们的生命是要渐渐更新的。神还给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在他至圣的真道上一天一天的更新。就连使徒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是吧？”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啊，《腓立比书》是何等宝贵的一卷书啊！咱们这次营会报名的人并不是非常的踊跃，我们为的是祷告啊。这个我们不仅仅是来学习一卷圣经，我们同时我们见证我们的彼此相爱，是吧？如果我们真的信福音啊，真的信，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啊，就是世界，这个将近结束的时候，最要紧的事儿啊，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啊。那么团契相爱，我们不见面是吧？我们互相不理睬，怎么能说明我们真的是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呢？啊，教会组织活动不去参加是吧？当然，这个东西是要付代价的，对吧？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我们挣的钱也好，什么也好，总是要花的，是吧？关键看你花在什么地方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是吧？我们是表现在这儿，还是表现在那儿，是吧？所以呢，但愿我们真的是啊，在知识上能够渐渐的更新啊，使我们的生命呢，成为像我们主的荣耀的形象，这个并不分任何人啊。我们虽然是，远在东方的外邦人啊，无论是这个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一样，对吧？ 第十二节啊，说你们啊，所以啊，又是所以了，这些都是前边讲了这些啊，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前边这个呢是讲到的说我们要弃绝，对吧？要致死，要弃绝。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穿上的啊，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啊，这个是圣洁蒙爱的人，既是这样的人啊，是这个人是 to be 是吧？然后呢，就应该有这样的心。也就是说，有这样的生命，对吧？这个是穿上这样的生命的啊，就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慈，充满了谦卑，这个柔顺啊和坚忍的心啊。然后呢，就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互相饶恕。主饶恕了我们啊，我们也要存这样的心，要彼此饶恕。当然，这个彼此呢，是指的我们在主内的啊，对于没有信的，对于仇恨我们的人，这个原则是不适用的，是吧？那我们就有另外的原则来使用那些我们这个，但在这里说呢，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啊，这是在神的选民内部所使用的这个原则。那么在这之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啊，就是这个爱不是我们的爱心哦。啊，这个爱是从神来的那个阿嘎培，啊，所以呢，不是我们那个所谓的互相照顾啊，什么，互相感觉这个那种的爱啊，不是这个的，啊，远远超越这个之上的，啊，说爱才是联络全德的，这个爱不是我们的爱心啊，而是基督那样的爱。基督是为了救我们，这个牺牲自己的，是吧？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是神的爱，是吧？神的爱不是那种纵容的，神的爱不是那种，一味的所谓的，给我们肉体的那种舒服的，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神有没有能力把它一下解决呢？比方说穷人是吧？神可不可以让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呢？那当然可以，是吧？这个世界上战争，许多的苦难，基督没有能力解决吗？当然有能力解决。那么在这些患难痛苦当中的人，基督不爱他们吗？当然爱他们，但是为什么还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些时候，爱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你纵容他，那不是爱他，那是更深的害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苦难啊，那并不是神不爱世人，是世人不敬畏神，对吧？是，比方说，神说我给你这个健康的食品，对吧？你要好好吃呀，是吧？你说我不，我非要吃有毒的食品。神说你不要吃有毒的食品，你要吃有健康的食品，是吧？你不听，是吧？你非要吃有毒的食品，对吧？有些人说，那上帝就只给你健康的食品，不给你有毒的食品，不就行了吗？是吧？那我们就不是人了呀。这个神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做了。但是神不能把我们选择的机会绝对的剥夺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有独立自主人权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说惯子如杀子啊。所以这里所说的爱啊，并不是那种溺爱啊，而是在真理的原则之下的爱，所以神。为了尊重我们的独立、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他不是剥夺了我们犯罪的机会，而是用他牺牲的生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仰望他、依靠他、遵照他的真理而行。他给我们机会，但是如果我们错误的使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选择权，给我们的选择的机会，我们就是要选择错误，那。这个上帝的爱要保护那一些，归正、选择正确之人的生活的平衡、生活的平安，所以神不会 把这些选择错误的人，让他们生活在选择正义之人的环境里头。所以，永远的地狱并不是上帝的不爱，那是上帝的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在这之外要存着爱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种爱呢，称为现在就像西方白左这种，毫无原则的，人家叫做圣母心泛滥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圣母心啊，那种愚蠢的，没有原则啊，这个甚至于颠倒是非的这种爱，爱不是这个样子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啊，爱并不是说蒙住眼睛，什么人都对他好，不是这样的。所以，要叫基督的和平，其实这个平安呢，就是 shalom。啊，这种和平在你们心中做主啊！你们为此蒙召，是吧？我们为什么蒙召啊？就是为要和平啊，为要叫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这个和平不是指的不打仗，这个和平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个维护真理，活出他的爱，是指的这个和平啊，而不是指的不打仗，是吧？主耶稣始终在征战里边，教会始终在征战里边，是吧？和平之子不是见了敌人就把枪交了，然后任他们所为，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是为真理而战的啊，是为神的国度而战的，是为生命而战的。所以保罗他把自己当做耶稣基督的战士啊，是真理的精兵啊。这个旧约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吧？以色列复国之后的时候，死里复这个枯骨复活之后啊，站起来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对吧？都是要去打仗的，对吧？所以呢，这里的和平啊，这里的平安，不是指的没有冲突。而是指的我们在生命在真道上，我们归正，我们与神的和好，人和人之间的和好，人和人之间的和好，人与神的间的和都是有条件的，是吧？而不是毫无条件的，那种老好人的那种状态，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蒙召就是要恢复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个，将来啊，在天国里永远和谐的那种结果啊，我们这个就是为这个而蒙召的，然后归为一体啊，并且存感恩的心，并且要存感恩的心啊，用各样的方式啊，把神的道，把耶稣基督的道存在心里。咱们上次讲了啊，这个他们当时用诗章、颂词啊、灵歌，互相教导、彼此劝勉啊。因为当时呢，他们没有圣经啊。今天呢，我们有了完整版的圣经了。那么这些方法还可以继续使用啊，方便我们记忆。但是更好的方法呢，就是直接进入到神的话里面。那么当这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真的跟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这个得了重生的生命啊！我们追求上面的事，不再追求地上的事，这是我们该有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选择，人生方向的定位啊！这个都，这是与我们的身份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就是从负面的方面啊，所以圣经里边是先讲负面的事情啊，就是致死我们肉体上那些这个错误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世界来的东西，啊，致死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要像神的选民一样啊，要得着那个在基督里重生的那个以真理、以爱为本的啊。所以，在这个知识上要渐渐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生命，要把它丰富起来啊。这个，那么这两个都有了以后，一反一正啊。就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在哥罗西书呢，没有太多的经文啊提到 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在过去的查经里边哈，看到使徒保罗他写给各个地方不同的信当中，基本上都提到了这些原则。第一个方面呢，首先提到的是婚姻啊，所以在这个整个信仰讲述完了以后，心态原则讲述完了以后啊，在具体的这个生活的表达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对吧？这是神所特别命定的，是神的创造到了最后啊，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神创造了夫妻关系。那么夫妻关系，它的重点在于这个，它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吧？它让我们理解生命的原则。那么夫妻关系呢，它也是生命继续的基础，是吧？家庭关系啊，一男一女，对吧？这是生命延续的基础，对吧？所以现在呢，人啊已经疯狂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基础都给搞坏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同性恋，对吧？直接就破坏这个东西，破坏人的生命的延续的根基，对吧？把神的这个设立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把它破坏掉，对吧？我们非常遗憾啊，现在全世界的离婚率已经高到一个地步，简直不敢想象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人不要上帝，人要放纵自我，人不肯改变自己啊，也不肯对于这个彼此之间有饶恕，是吧？然后呢，就是我行我素，最后呢，就导致非常可怕的结局。那么提到夫妻关系里边，首先提到的是妻子，对吧？然后呢，才提到的是丈夫。那么也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它的重要性、它的难度都比丈夫爱妻子更加困难，啊，更加重要。所以，只有先有了秩序，啊，很多具体的事情才能去操作，是吧？所以，上帝首先看重的不是，人的道德行为怎么样。神仙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信上帝，是不是敬畏他，这才是前提，对吧？你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能够继续做好事，才能做好，是吧？这个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其他都不要谈了，对吧？这个基本的秩序都没有了，你还谈什么呢？对吧？正像你，说我的肺好不好啊？那么先说有没有空气啊，对吧？你空气都没有，你的肺再好有啥用啊？是吧？所以这都前后呢，都是有次序、有条件的。所以说呢，这个神最后造的是女人，但是女人翻过来啊，就是她在顺服的地位上的自我认知，然后在这个次序里边啊，这个尊重这个次序，这是人类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意识啊，那么这个基础有了，家庭关系才能有基础，这个社会关系才能有基础。所以这里首先提出来啊，整个的这个人际关系里边，首先提出来的是，这个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啊，并不是听从啊，顺服并不是听从。弟兄姊妹，顺服和听从有什么不同啊？顺服和听从有什么不同吗？至少它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吧？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顺服，这里所讲到的顺服啊，英文可以翻译成 submit 啊，它和纯粹的 obedience 啊，和你听话啊，不完全一样。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顺服是什么意思？
在神的指引下顺服。
在神的指引下顺服。好。我们所说啊，就是这个顺服本身，这里提到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个顺服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啊，强调的是一种心态，啊，一种内心，一种意识。
服从是吧？
啊？
服从或者尾声，
服从委身。
嗯。
是的，这个服从委身呢，它关键它就是什么呢？就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对于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家庭关系的次序的一种认可，对吧？也就是说，你接纳上帝所设立的丈夫是领袖，而妻子是一个跟从者，是吧？以他为主，以妻子为帮助，以丈夫为领袖。所以，把这个顺服的最关键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对这个关系次序的接纳。啊，把在这个关系的次序里边，他是主导的，你是辅助的，啊，他是皇帝，你是宰相，不是他都对，不是什么东西都听他的，但是你首先是对这个次序的认可。是吧？这个，很多时候皇帝他也要听宰相的，是吧？宰相给他出什么主意，他要听。但是呢，皇帝就是皇帝，宰相就是宰相啊。当然，夫妻不是这个关系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是首先对这个次序的接纳。世界给我们一个错的，这种情绪啊，错误的情绪啊，当今世界。这种错误的程序已经被撒旦魔鬼借着，世界里边这些悖逆的人挑拨煽动的非常厉害，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次序啊，我们不能听。所以这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就搞出了一个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里边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反叛，啊，悖逆反叛，所以提出来革命，造反有理，对吧？所以现在呢，谁穷谁正确，谁悲催谁要被支持，对吧？所以这个所谓的共产国际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好，他们都。喊出一个共同的口号，叫什么呢？叫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啊，不甘做奴隶的人呢，对吧？那么女权运动啊，它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被压迫者，是吧？你凭什么做头？所以我们要和你平等，是吧？其实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平等的问题。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好像在保护女性，实际错了。实际是什么呢？是挑战上帝所命定的秩序。所以他把这个秩序呢，认为这是剥削、压迫，不平等，啊，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要反叛，啊，要斗争，啊，要推翻，对吧？要革命。这就是撒旦在悖逆之人的心中给我们播下的这种不愿意顺服的这个种子。好，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啊，圣经强调女人要顺服，是不是在为女人受剥削压迫来铺路？是不是？
不是的，
当然不是。
那下面就接着说了，是吧？做丈夫的要
哎，
爱妻
那
子，
么
不爱
好，
你。
再问啊，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丈夫压迫妻子的现象？
多得很
哦，啊，当然有，对吧？当然有啊。那么
多得
多得很，是吧？那么丈夫压迫妻子，男人压迫女人，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还没有敬畏神，听从神的教导。
原因是男人没有按照主的命令爱女人，
对，
不是因为这个次序问题，而是因为男人没有做好男人。所以，病根是在那里。可是呢，人却说不是女人在，顺服的地位上，那怎么解决呢？那我们把这个地位改了。我们女人不在顺服的地位上，我们和男人平等的地位，那不就问题解决了吗？那个问题能解决吗？那个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那个问题就更加麻烦了，那就斗争到底，最后就离婚了，是吧？所以，只有当次序是正确的，角色是健康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等于丈夫就一定压迫妻子。当妻丈夫爱妻子，压迫就没有了，是吧？夫妻关系，你可以说我争取女权，但是亲子关系，你能争取子权吗？那么孩子要听爸妈妈的话，是不是这个也为爸爸妈妈欺压孩子这个？来铺路呢？我们要不要鼓励孩子要和父母的权利平等呢？他问题不是出在那里，而现在很多家庭就是这样的，把这个父亲、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都反过来了，是吧？那个关系就解决了父母不压迫孩子吗？其实父母本身他不压迫孩子的，对吗？为什么？因为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当然小孩，你叫他一岁，你叫他革命，你叫他造反，他也不可能，是吧？所以儿女要顺从父母，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是神所喜悦的，是吧？这里就用了听从，对吧？因为父母不单单他是领袖，而且他比儿女更加有智慧，所以这个要听从，而。讲到妻子对丈夫的时候，我没说听从，只说顺服，是那个次序问题。而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次序是不必说的，是吧？但是这里呢，要叫孩子听话，是吧？因为父母对儿女的爱，对儿女的保护，是吧？他不单单是要顺服的心，他甚至于在具体的事情上都要听从，啊，这个关系非常重要。那么，解决丈夫不压迫妻子，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妻子、让丈夫有基督的爱，为自己的妻子去舍命。所以呢，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果爱你的妻子的话，你就不会苦待她，不会压迫她，就像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不会压迫我们一样，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来不会压迫我们的，相反的。他为我们求好处，供应我们，为我们牺牲，保护我们，是吧？有了爱，这个不单单是有了平等，有了和平，他有了美好，有了一切，是吧？所以做儿女的要听从自己的父母，这是对自己的安全，是吧？这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吧？但是现在呢？撒旦魔鬼所搞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要叫人反叛。所以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现在我们就看到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啊，父母可能这个对儿女啊这个管教的不恰当，对吧？恐怕他失了志气哈。所以呢，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在约束他们的同时，不要，用情绪啊，而要真理来养育我们的儿女。 使他们成为这个各方面啊健康啊强壮，这个积极有这个进取的精神，有勇敢正义的精神啊，我们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出来。那么在主仆关系里边啊，也是一样，先要求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奴隶，对吧？在当时是奴隶制嘛，对吧？罗马的帝国的时代啊，凡事要听从你们的主人，肉身的主人的话。那你主人吩咐你的事你不做，你不听话，这不行，对吧？你不能说我听上帝的，我不听你的，那不行，对吧？这也是对关系次序的接受，这个社会才会稳定，对吧？所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好像讨神的喜欢，总要心存诚实，敬畏主啊。所以无论什么事呢，从心里做，像给主耶稣做的，不像给人做的，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做仆人应该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下边就说啊，你们知道啊，从主那里必得赏赐，基业为赏赐。啊，所以你们服侍的乃是主，啊，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那么，对于做主人的也有要求啊，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同一位主，啊，这是对做主人的要求，也就是说，仆人对于主人要忠诚，主人待仆人要有敬畏之心，对吧？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啊，当我们有了信仰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不同的角色。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角色里面，怎么样能够达到平衡呢？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不是单一的，它是丰富的，对吧？就像一棵植物，对吧？它上有花，旁边有叶儿，有枝，有干，对吧？最后呢，有根。但是，现在的这个西方流行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想法，是吧？革命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要是根？不公平，我要当花。是吧？如果根不再当根了，它要从地里边出来，啊，它要跑到枝子上去当一朵花。第一，它当不了，是吧？它很难看，它必须埋在地里。但它埋在地里就不好吗？它有它的享受，花有花的享受，是吧？花很快就落了，根永远在地里，是吧？这个叶子在外边承受太阳的暴晒，根要在地里安安稳稳，是吧？有一天树杀了，叶子死了，根还活着，它还可以继续。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就是要当了花我就好了，是吧？有的人说我当了根就好了，有的人各自做好自己的角色，神所命定的，如果大家都好好做好自己的话，那这个整个就是最美好的。是吧？如果大家都不安分守己，互相嫉妒，你看我好，我看你好，这山看那山高，那么整个社会就世界就乱了。好，弟兄姊妹，圣经我们说它是真理，是造物的主赐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原则。植物它是不会动的，动物是可以动的，只有人类是可以有独立的自己选择权，所以神所创造的各不相同。那么我们人既然有独立的选择权，那就要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那么神把正确选择的原则给了我们，那么我们一切信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的顺服，在真理面前的顺服，是我们生命里边本质应该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哥罗西书啊，第三章我们就结束了。那么下次回来，我们第四章啊，因为第四章后半部分呢，都是一些问安的事儿啊， 我们从中可以，圣经既然把它记下来了啊，一方面是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得啊，使徒们他们是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啊，这个对我们都有一定的益处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四章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啊，还是你弟兄？
好，我来吧。我们低头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天父，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永在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愿天底下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奉你的召唤，来到你的宝座，共同学习你的话语，在你伯仁牧师的带领下，再次进入哥罗西书的学习。上次在三章中 学习中，我们在里面得到了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我们需要时时的注意自己的生命。身份的特征，要常求上面的事，不要光思念地下的事。当然，地上属的征战，我们还是要关注，并要站队，用神赐予的敏锐的智慧来参与，为神做荣耀的见证。这和传福音。是同样的重要。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了基督的生命，但必须把老的肉体去除、钉死。这就是神在圣经中讲的：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全新的装备。要使在神的话语的知识中渐渐的更新，能适合全世界归族的人都一样，所以要警惕，不要沉迷。虽然我们会常常走老路、软弱，但一旦有了警醒，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马上要回归到真理中。主内的肢体要相互的扶持，以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效法他一这样做。今天经文中也给我们教导，用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又要用基督平安在我们心里不足。归为邻里合一，把基督丰丰富富的真理奥秘存在心中，彼此教导，相互劝解，劝解都一灵所感动。我们要用心里被感恩、赞扬、赞美神，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神对家庭的教导，预表了教会和肢体的关系，讲述了丈夫和妻子的顺序及要求，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要求，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虽然能服从主人，是从肉身的主人上来看，但如果以神的敬畏、听从 而产生的效果，服从主人，乃是做给主来看。最终，神会赐予伟业。凡接受主的，无人为奴的，唯一主的人，为主人，在神眼里都不会偏待。神是公义、公正、永不偏心的。今我们的查经到此，愿主的话常常在我们心中昼思夜想。归荣耀于主，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